深夜十点陪你读书。晚上好，我是素年锦时，我在仙鹤居住的地方河南鹤壁向你问好。今天你过得好吗？今天我们来跟着作者夏意阑珊的文章一起来聊一聊杀死一只知更鸟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。1992年，从纽约到波士顿的一辆列车上，教授托马斯端起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。透过雾气迷蒙的镜片，他察觉到身旁的老先生是位盲人。正值洛杉矶发生暴乱，二人不约而同聊起了美国的种族偏见。老人告诉托马斯，他是出生于南方的白人，从小就认为黑人低人一等。读书时，他从未与黑人结伴上学，工作后也不曾与黑人坐在一起用餐，甚至去便利店买东西，他也总将钱放在柜台上，让黑人收银员自己去拿，好避免有任何肢体接触。不曾想，一场车祸夺去了他的双眼，一夜之间坠入无尽的黑暗，让他烦闷颓丧。而最让他苦恼的竟还是担忧对方是不是黑人。在心理师的开导下，他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冀。这位心理师也成了他最信赖的人，他什么都告诉对方，包括对黑人的偏见。有一天，心理师突然坦白自己是黑人，老人释然地说，我并未惊慌，而是坦然接受了。此刻我才发现，其实我早已放下了偏见，他是好人，不是坏人，至于肤色，与我已毫无意义。当列车到达波士顿站，老人说太太在月台上等他。远远望去，两人深情相拥。托马斯惊讶地发现，老人怀里的竟是一位满头银发的黑人。这个故事里，盲者反倒是幸运的，当他发现用心去丈量世界，那些偏见、固执和狭隘反而会被丢弃。可现实是，太多人会因为种族和肤色对一些人持有偏见，甚至产生仇恨，即便对方并不是灾难的始作俑者。正如小说《杀死一只知更鸟》中，被污蔑致死的黑人汤姆，被传为幽灵的怪人拉德利，住在林子里贫穷的坎宁安人。偏见带来的恶意往往来得毫无缘由，也正因为不了解，才使人饱受折磨。就像作者哈珀里说的，你永远也不可能真正了解一个人，除非你穿上他的鞋子走来走去。房子里住着一个恶毒的幽灵，这是梅科姆小镇的居民对怪人拉德利的评价。小女孩斯库特和哥哥杰姆从未见过他，也不敢接近他的院子，却常听人们说，他会在夜里月亮落下去时偷偷窥探人家的窗户。如果谁家的杜鹃花被冻坏了，那肯定是他往花上吹了气。从拉德利家院子掉落出来的胡桃不能碰，因为吃了会死人。如此怪诞而诡异，却令他们和小伙伴迪尔对怪人的宅子着迷不已。在那个平淡无奇的夏天，孩子们总是会想出各式各样新奇的玩法来打发时间。好奇心促使他们想出各种办法，甚至冲进怪人的院子，好将拉德利引诱出来。可随着孩子们光顾老宅的次数越来越多，他们在这块禁地上感受到的并不如传闻所言。拉德利家门前是孩子们上学的必经之路，他们发现院门旁的胡桃树树洞里 常常放着口香糖、银元、奖牌、孩子的小雕像等小礼物。第二小姐家着了火，斯科特和杰姆观看镇上人救火，回到家却发现身上多了一条毛毯。孩子们半夜爬上院墙偷窥拉德利，被怪人的哥哥发现。杰姆仓皇逃跑之际，不小心被铁丝网划破了裤子，无奈穿着裤衩跑回了家。第二天，他竟发现被撕烂的裤子早已缝补好，并整整齐齐地叠放在树洞里。最令孩子们感到惊讶的是，那个为了救他们在深夜杀死无赖优尔的外乡人竟是怪人拉德利。在斯库特心里，拉德利不再是那个吃死老鼠只在夜晚出来走动、手里拿着一把剪刀的冷酷怪人，而是整个美克姆小镇上最温暖善良的好人。听父亲阿迪克斯说，因为年少犯过错，拉德利被家人关进了屋子，这一关就是十几年。从此他习惯了离群寡居，习惯了用羞涩的笑容代替苍白的言语。因为不曾见过，因为缺乏了解，小镇上的居民就肆意将拉德利判定为凶神恶煞的幽灵。可无论他是否信仰与我们不一，无论他是否只愿待在屋子里做个怪人，他都有权利选择自己偏爱的生活方式。很多时候，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，只是我们站在自己的环境中，难以察觉到别人的艰难和苦楚。当你无法设身处地，也无法嘘寒问暖，至少可以做到在不知情时不轻易下定论。康德说，我尊重任何一个独立的灵魂，虽然有些我并不认可。理解别人是一种慈悲，尊重不同是一种涵养。人活一世，忠于自己的内心并不容易，因为他人的成见是一座难以逾越的大山。律师阿迪克斯却有足够的勇气，越过重峦叠嶂，冲破流言蜚语。美克姆小镇昔日的宁静被一起强奸案打破。被指控者是黑人汤姆，他被有恶一家诬告强奸了白人少女玛耶拉。在了解了案件原委，阿迪克斯决定为汤姆辩护。即便在当时种族歧视严重的美国，这几乎是一场不可能打赢的官司。即便在这个已度过半生的小镇上，几乎没人愿意站在他的这一边，阿迪克斯仍在努力坚持着，抱着哪怕只有一丝的希望，想要还这个无辜的人一个清白。当同学嘲笑父亲替黑鬼辩护，斯库特气得对他们拳脚相加。当邻居杜伯斯太太不怀好意地辱骂兄妹俩，你们的父亲是同情黑鬼的人，杰姆冲动之下毁坏了太太院里的山茶花。面对恼羞成怒的孩子们，阿迪克斯却冷静地告诉他们，你在学校里可能会听到一些不好的议论，不过请你为我做一件事，抬起头，放下拳头。不管别人对你说什么，都不要发火，试着用头脑去抗争。不能因为我们在此之前已经失败了100年，就认为我们没有理由去争取胜利。当大部分人认为他们是对，而你是错，他们当然有权这样认为，他们的观点也有权受到完全的尊重。但在能和别人相处之前，首先要和自己相处。阿迪克斯从一开始就明白，这个案子的成功率几乎为零。但终究是心底最深处的良知支撑着他义无反顾拼尽全力。 纵使全世界与我背道而驰，我也只愿忠于内心的自己。脱口秀演员李雪琴曾分享过一段成名前的艰难岁月。当他在北京奋力打拼，却一事无成，同事就说他不适合北京，不如回老家。当他回到老家，想谋求一份稳定的工作，同学又劝他，还是帝都机会多，回老家太可惜了。可不管是做抖音网红，还是后来成为脱口秀演员，终究是李雪琴自己的选择。毕竟，别人的眼光丈量不出你的未来，别人的言论左右不了你的人生。纵使外界喧嚣烦扰，人也要学会对他人的偏见视而不见。当我们跳出条条框框，不被偏见绑架，你会发现自己定义的人生其实精彩纷呈。哲学家叔本华说，阻碍人们发现真理的障碍，并非是事物的虚幻假象，也不是人们推理能力的缺陷，而是人们此前积累的偏见。人往往会囿于自己的偏见和执念，让别人感到难堪。一天放学后，同学沃尔特来斯库特家做客，面前刚摆好餐具，沃尔特就不停地往盘子里堆放蔬菜和肉，直到多得放不下。他一边狼吞虎咽，一边大手大脚地往盘子里浇了大量的糖浆。当他将糖浆罐放回去时，罐子猛地撞上银盘，发出当啷一声巨响。斯库特忍无可忍，指着沃尔斯大喊，他把饭菜泡到糖浆里了，全都浇上了，卡宁安家的人真是。还没等斯库特说完，他就被保姆卡波尼赶紧拉进了厨房。卡波尼火冒三丈地教训道，有些人吃饭习惯跟我们不一样，可是你不能因为这个在饭桌上给人家当面提出来。那个男孩是你们家的客人，就算他要吃桌布，你也随他的便。你们家里的人也许比卡宁安家的人好，可是你这样给人家难堪，就是一钱不值。很多时候，我们无法理解每个人的习惯和行为，但唯有放下偏见，不随意责怪，才是最大的善良。在知乎上看过这样一个问题，什么时候感到这个世界对你不太友好？有人回答，夜深人静，独自躺在床上，想起今早邻居狠狠摔门，是不是在针对自己？想到午休时帮同事泡了杯咖啡，对方却没有搭理我，是不是有什么成见？回忆起下班路上不小心撞倒我的少年，一句道歉都没有，太没礼貌。其实你大可换一个角度考虑，邻居其实并未摔门，只因风大来不及阻拦。同事也不是对你有情绪，只是担忧这个月的业绩可能完不成。莽撞的少年不是没有素质，而是家里出了急事才如此慌乱。梵高说，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团火，但路过的人只看到烟。偏见有时像潮水一样裹挟着我们，让人看不清真相。可唯有卸掉情绪，放下偏见，才是赠予他人最大的体面。有一种深到骨子里的教养，叫相互体谅，与人舒服。一个种族的痛，一个社会的病，一段历史的荒谬，通过知更鸟的故事告诉我们偏见有多可怕。这是一声无力的叹息，一次灵魂的拷问。哈珀里用知更鸟为小说命名，在于它象征着人性的美好与善良。这些鸟儿不伤害任何人，它们只会带来美妙动人的歌声。可总有如知更鸟一般纯粹的人，他们正直、 高尚、富有爱心，却被充斥着偏见的社会误解，甚至被毁灭。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，因为性别、地域、职业、立场、爱好的千差万别，偏见无处不在。人们反对偏见，可人人都有偏见。有格局的人，未必知晓更多，却能包容不同，懂得尊重。不随意评判他人是一种修养，不活在别人的偏见里是一种修行。作家刘润曾说，平庸的人改变结果，优秀的人改变原因，而最高级的人改变思维。或许过往的经验养成的习惯，不经意间滋生了心底的偏见，但人要学会适时审视，及时取舍。往后余生，愿你克服偏见，愿你一往无前。好啦，今天的文章我们就分享完了，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十点读书，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，让我们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今晚就是这样，祝你晚安，做个好梦。